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在上一期的立体时空节目里，法轮功学员高大为博士讲述了他自己亲身体会到的法轮功的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高大为博士现在生活在美国，义务担任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发言人。他从1994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国内他曾是广东华南理工大学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是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的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这一期的立体时空节目里，高大为博士将继续向我们介绍在中共镇压法轮功以前，法轮功在广东省是如何在几年之内发展到几十万人练功的。高大为博士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
以广东为例哈，当时师父在广州第五期学习班的时候啊，听那些老学员讲的得法的广东弟子大概就是3000人到5000人，分布在各个地区，有的地区有的人有联系跟这个广州的学员，有的呢就没有联系，就是那个地到一个地区去几乎是找不到人吧。到四年以后啊，就是到98年年底，当时的中国国家体委总局对法轮功进行正面的调查，就通过体委一级一级对各地的法轮功辅导站啊、学员啊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能够了解到的练功点，练功的就有将近20万人。当然这部分人还只是说能够统计的啦，另外还有很多买本书就在家里自己看自己练的，这个是没办法统计，因为广东当时的那个盗版这个转法轮啊，这个大法书的这个书商很多，我们都搞不清楚有多少家，几乎所有的书摊书店啊你都能够找到这个大法的书，究竟有多少人买本书在家里自己学，有时候他愿意到练功点上了我们才知道。那么这是保守的估计了，就是说四年间增加了好几百倍吧。
法轮功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传遍了广东省，这和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们主动去没有法轮功的地区把法轮功介绍给当地人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呢，从95年的7月份就开始跟广东的一些老的学员吧，到周边的一些地区去帮助当地的学员建立法轮功的练功点或者是叫做辅导站。到96年的8月份呢，我就利用这个假期吧，跟广东省高等院校的20多名教师啊、工程师啊、研究生啊，就利用这个暑假的40多天时间，到广东的东部，就是汕头、潮汕地区啊、梅县地区，有8个地区。当时那个8个地区呢都没有建辅导站，那么我们呢就利用这40多天假期，到这8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的地区的去弘法，先到公园里面练功，在那里发法轮功的简介，办班的通知，那里面每天早上。在公园里晨练的人呢、很多，那么我们把那个横幅挂在那里，有的人就练功演示，有的人就发办班的通知，这样呢一个星期下来呢，到周末办班的时候基本上最少的都有60-70人参加，多的是有好几百人，比如我们在汕头啊，第一次学习班就有30-40人参加，不得不把那个租的会场改到大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开始放面授班一个星期以后呢，留2个学员在那里解答问题，其他的又到另外一个地区呢又开始弘法。一个假期下来以后啊，粤东的广东省的8个地区就所有的辅导站就建起来了。
一些当地人学了法轮功之后，他们也很快的就加入到了传播法轮功的队伍里，
在公园里开始练功，有的有缘分的人就会来，有的甚至就马上就参与了学了功，就开始帮助在那里发通知啊，到办班的时候呢就帮助办班的学员吧一块做一些这个服务性的工作，那么自然而然在这半个月的这个弘法或者是办这个录像班下来以后呢，一个地区的辅导站就基本上能够确定下来， 都是义务的，有缘分，而且还有热心做这个事的。我们一走，那么他们就接下来在公园里继续弘法。
他们之所以这样热心地向别人介绍法轮功，是因为他们和高大维博士一样，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功给他们的身心带来的益处。
在办班看录像的那几天中，就身心受益的那个例子太多了，有的是瘤子掉了，有的是半瘫痪的能够站起来了，这样呢，很多人身心受益以后呢，他又会去告诉更多的他的亲朋好友，有的一家人带了几十个人来参加那个当地辅导站办的那个学习班，就这样呢，就通过这个方式吧，就是人传人，心传心呐、这样呢，就是到96年8月，我们40多天把8个辅导站建起来，到年底不到半年的时间吧，有的地区就增加到3000人了，有的地区就开始开法会，就是学员的修炼性的交流会，这是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且呢。他们开这个法会啊，上来交流的有不识字的文盲，有农村的老太太，也有当地那些地区的离退休的高级干部、处级啊，甚至更高的副厅级的官员啊，很多在这里面那个例子非常生动，身心受益。有很多是那个疑难杂症啊、癌症啊，短短的几个月啊，他们真的是，都是含着泪吧，含着热泪啊，来感谢师父，感谢这个大法。很多人是考察一段时间，他不光是他自己，在他练之前要看他周围的人一个个的身体变好了，而且还要看他们的脾气转变了，性格变好了，甚至有的是浪子回头啊，就是那个坐过牢的，这些都变好了以后，他经过观察，特别是有一些干部啊，他经过严肃的思考以后，而且看到了比比皆是他的亲人身上发生的事，才走进来修炼。但这种人经过思考一走进来呢，就非常认真，非常严肃，而且呢，他在推动那个地所在地区那大法红船呢，有时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有些在职的、在任的一些领导干部啊，有的很多不敢走出来公开念，但是只要他一下决心公开走出来念的时候，他就能够放下来，就能够用他亲自亲身声音授予的，又告诉更多的人，就使这个大法的红船很快就遍布到了广东社会的各阶层，从农村不识字的文盲老太太到这个。很高的像那个广东省的省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家属啊，都有人走入了大法的修炼。
法轮功学员通过修炼，不只是身体上得到了健康，而且精神境界也得到了提高。
当时你到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县，你去早上的公园里都能够听到法轮大法练功的音乐，都能够看到无数的这个义务辅导人员啊，在热心的教更多的人在那里学功。你走到街上，在公共其实在很多场合，很多带着法轮章的那个法轮功学员啊，都在默默的做好事。人家问的时候才说我是法轮功学员，你要感谢就感谢教我做真善人的这个师傅吧，感谢我们师傅教给我这个大法。我记得当时我因为在科研上做出了成绩嘛，得到了国家奖，而且呢又是学校最年轻的一个博士导师，又做了基层的院长。当时那个报纸啊，不断的来采访我。有一次呢，广东省的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吧，在采访完以后，要我说几句话，比如说你最尊敬的人是什么啊？你的座右铭是什么啊？然后呢，我说，我的座右铭就是时时事事处处按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最尊敬的人呢，那就是教诲我时时事事处处按真善人标准来行事来办事的老师。后来那个记者告诉我，哎呀，他说我觉得你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他说其他的有一些年轻专家嘛，问他最尊敬的人是谁，最崇拜的人是谁，是他自己崇拜自己，当然有些是崇拜国外的一些名人啊。
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轮功学员高大维博士通过他的亲身经历介绍的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法轮功在广东省迅速发展的情况。在下几期的立体时空节目里，高大维博士将继续讲述法轮功早期在中国的一些发展情况，和他这两年来主动参与到退出中共的义务服务工作中来的原因。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见。